请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第十一节，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迦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迦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迦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家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扫罗对米迦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呢，放我仇敌逃走呢？米迦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说，大卫从他受膏一直到坐在宝座上，大概经过14年。所以这14年的圣灵在他上有很多的雕刻。他头一段时间是牧羊的时间，所以他写了四首牧歌。那么然后呢，就被邀请到宫中。那虽然是邀请到宫中，其实呢，他受了许多的逼迫，受了许多的苦难。所以我们也从诗篇140篇跟141篇，多多少少能看到那段时间他所经过的。那么有一篇诗篇呢，就是诗篇59篇，特别是讲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那么所以我们好不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诗篇59篇。我们因着时间的缘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解释，有的时候我们就读一下就好了，我们知道说是哪一个诗篇，所以我们不可能有很多的时间一样一样去解释它。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只点出一点的重点，有的时候我们就读一下就好了。59篇，那59篇呢，这里说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坐着金狮，交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那么这里面有几节圣经呢，很明显的是说到敌人怎样的包围大卫。比方说第六节，他们晚上转回，叫好如狗，围城绕行。那么不只是第六节，甚至于我们再回到第14节也是一样，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所以这就形容那个时候他多么紧张，那天晚上整个的过程。所以这一篇诗篇呢，就写得非常的细腻。那么当然，一面是讲的晚上，一面讲的早晨。那讲到晚上呢，就是刚才那幅景象。然后呢，第16节，但我歌颂你的力量。虽然他们终夜在外面守候，要捉拿他，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我的避难所。所以很明显，当他逃到外面来的时候，逃到这个外面，他就发现说神的确是他的高台。所以呢，一开始他说，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这篇诗篇呢有两个句子是对应的，可以说对称的，一个是第九节，一个呢就是第17节。第九节说，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原文是我必等候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然后最后呢，第17节，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所以两个都是讲到神是我的高台，因为他的祷告就是希望说，从窗子坠下去以后，那神是把他放在高处。所以很清楚的，等到经历完了整个的经历以后，他就能说神是我的高台。所以很自然的呢，这59篇呢，前面9节是一段，从第十节以后呢，到后面又是另外一段，然后最后呢，你看有个对称，所以这样的话，大概呢就能够知道里面说什么了。 那我想非常重要一点在哪里呢？就是这里面呢好几次说的我的力量。我们知道大卫是天然有力量的人，但是神一直把他带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力量没有了，所以他就发现他的力量需要借来的。那么当他经历这一次经历以后，他真的觉得什么呢？真的觉得神的力量。所以到了第十六节，但我歌颂你的力量。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所以他可以知道经过一个晚上的折腾以后，他能够说，但我歌颂你的力量，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然后最后他说，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但是前面怎么说呢？前面说，我的力量啊，我必等候你。那么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等候跟歌颂几乎只差一个字母，只差一点点。如果我们不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就看不出来，他们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就看得出来，两个字近的不能够再近。但是呢，圣灵特别用这个两个很近的字，因为前面说我的力量啊，我的力量啊，我必等候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所以他等候神的作为。那等到天亮的时候呢，他就是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我要歌颂你。所以等候你跟歌颂你是一件事，几乎是一件事情，只差一点点。但是呢，你知道在整个经历里面好像你可以分作两部分，但是就大卫来讲，两个经历好像是一个经历一样。所以呢，他经过这一次的经历以后，他能够经历说，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那因为他前面说，我的力量啊，我必等候你。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很快的把这首诗篇稍微读一下，那弟兄姊妹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大卫他到底经过了什么。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我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所以这里的苦难呢，是击打不是责打。所以这个苦难就好像约伯的苦难一样，并不是因为大卫有错。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无故的受逼迫，所以他说，这不是我的过犯，也不是我的罪愆。所以很明显的，这一段是神击打他，因为神要造就他。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经过了神的击打。但是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呢，神责打他，因为他的确错了，他的确得罪神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两种的苦难。一种的苦难呢，是不当得的苦难，那就像这里的苦难一样。一个是当得的苦难，就是因为我们得罪神了，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所以这个在大卫的一生是两段的的确截然不一样的经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你慢慢慢慢的圣灵在大卫身上越做越深，这个大卫呢越来越长大。所以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他们晚上转回叫好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我的力量啊，我必等候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仇敌遭报。那么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虽然是苦难是迎接他，但是他说，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他在每一个苦难里面都看见苦难是神化妆的祝福，明白吗？这个就是他所学的。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忘记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因为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中被缠住了。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 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那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这个到底是旧约。那么旧约的时候要的是公平，要求的是公正，所以呢并不像新约的灵，特别讲到仇敌遭报的时候，特别你读大卫的诗的时候，会常常会碰到这样的诗句。因为要记得那个时候大卫还在旧约，新约还没有来到，所以那个灵呢不是羔羊的灵，有的地方不是羔羊的灵，有的地方是正义的灵，那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公正，在旧约是如此。但是到了新约就不是了，新约你要转过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要为你们的仇敌祷告，所以这个就不同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也是大卫成长过程里面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说他不只在话语上神慢慢的改正他，那么就是在他的灵，就是大卫的灵，神也慢慢的改正他。不要忘记那个旧约的背景当然还是存在的。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嚼好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当然他们的食物就是扫罗这个时候。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终于到了早晨了，早晨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所以最后的祷告是，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所以从等候我的力量一直到歌颂我的力量。那我再说，懂得希伯来原文的告诉我们，这两个字就很近很近，几乎是一个字，所以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从等候到歌颂，许多时候我们只等候没有歌颂，许多时候我们只歌颂没有等候。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那天晚上，就是那个整个那天晚上，那么表面上他是被追杀，表面上是被埋伏，但事实上你看见大卫那天晚上因着那个经历，一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心路历程，那另一面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大卫的经历呢也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这个大概来说呢，应该是在公众的事情。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如果读撒母耳记上下，我们应该读上的话，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跟诗篇呢对照起来。刚才呢我们所读的是19章，对不对？19章完了以后呢，大卫就逃了，他就逃到拉玛，就见到撒母耳。这个大卫呢最后他还是从拉玛逃跑了，那么就到了约拿丹那里，然后呢就有一段的故事，就是约拿丹他试试看他的父亲真的是不是要杀他。那后来我们知道说，果然你知道他父亲嫉妒他，到处要追，意思就是说根本这个宫殿容不下他的位置。所以当你读完了整个撒母耳记上第20章的时候，你最后的那个结果就是约拿丹给大卫一个信号，就是说你往前走吧，意思就是说的的确确他的父亲要杀他。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大卫就开始流亡的生活了，就开始流亡了。所以这个是大卫王，他在还没有做宝座以前他先流亡。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这个我们的主明明是犹太的王，所以你看几个博士特地不远千里就到了耶路撒冷，最后到了伯利恒，把黄金乳香末药就献上了。但是很稀奇，没有多久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就带着主耶稣就逃到埃及去了。那如果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他应该叫别人逃亡的，他自己不应该逃亡的。但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他怎样是王呢？他就像大卫那样做王。大卫怎样的开始流亡，你看见我们的主也在那里流亡。所以他的门徒们在那里卡起麦穗来吃了，就叫我们想起什么？就想起大卫和跟随他肚子饿的故事。所以当我们仔细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圣灵一再提醒我们，我们的主是王，他是根据什么模式来做王呢？是根据大卫。所以先是经过十字架，然后才达到宝座。那么你看第一段讲到生命的成长，讲到十字架，所以你看在这一段14年的过程里面，你看见十字架在大卫身上的工作。 那么就是他坐在王位上，你也看见十字架的工作。到了最后，十字架怎样挽回大卫，怎样的最后大卫怎么样回到神面前，怎么样回到耶路撒冷，你看见还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呢，记得不要忘记，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一生就是42站所代表，42不光代表苦难，而且代表因着试炼而产生的苦难，不是苦难，40指40是试炼，但是42呢是试炼带上苦难。所以现在呢42告诉我们是14 14又是14，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掌权的过程里面需要十字架，当我们主把我们放在很高的位置上的时候需要十字架的工作，那么甚至于我们跌倒失败软弱的时候，主怎么挽回我们呢？还是十字架。所以我想这个再清楚不过了。那现在呢，就借着这些诗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十字架在大卫身上是怎么工作的。好，那么等到我们读完了这个撒母耳记上第20章，那么就来到21章，这个非常熟悉的这一段。因为你知道马太福音我们的主也特别提到这一段，因为很多人很多法利赛人说你们的门徒犯了安息日了，然后我们的主呢就特别讲了一段的故事，就是撒母耳记上21章的故事。那么这里面很清楚啊，当大卫到了这个祭司亚比米勒那里的时候，刚好是礼拜六，刚好是周六，或者说刚好是安息日。安息日呢，我们知道说那一天呢，这个大卫肚子饿的时候他不叫圣饼吗？但是那一天刚好就是那一天呢，这个下面第六节说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那里没有别的饼，只有更换新饼，更换新饼是着橙色饼上面说的，然后从耶和华那里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橙色饼。那每个星期六安息日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把那个橙色饼，桌子的橙色饼从上面换下来，把新饼换上来去，旧饼换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大卫他才能够在那一天他就能得着这些食物。那么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的确是人子的主，是安息日主，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的。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如果那一天在星期六安息日的时候把陈设的饼从上面换下来，这个动作当然是工作，但是我们知道那一天祭司们把陈设饼的饼从陈设饼桌子上拿换下来，这个动作并不是犯安息。所以我们的主就是引这一段的圣经，明白吗？那么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特别讲了殿，大卫来到殿那里。那么大家都知道只有所罗门那个时候才建造圣殿，所以这里讲的殿在原文应该就是神的家， The house of God。 那既然讲的神的家，不是指着一定是石头盖的所罗门那个圣殿说的，不是。那么你记不记得最早这个等到以色列人一过约旦河到了迦南以后，你知道他最早的会幕是在哪里呢？会幕是在基甲，是没有疑问的。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就移到了示罗。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讲到会幕的历史的话，那么过了约旦河以后，先是基甲，然后到了示罗。那么示罗的故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等到这个以利那个时候，他们把那个约柜抬出去，以为说神与他们同在，结果没有想到约柜那被挪去了。在那个时候呢，那么你看见以利的媳妇，那么那个时候他有一句话，就是阿嘎巴，意思就是说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所以从此以后呢，你知道说这个约柜呢就不在会幕里面，明白吗？意思就是会幕已经被挪去了。所以会幕是会幕，约柜的地方是约柜的地方。所以还在约柜没有回来以前，那么因着约柜被挪以后，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说那个会幕呢就挪到哪里，就挪到挪伯来了，就挪到挪伯来了。所以这里的神的殿，或者这里讲到神的家在哪里呢？是在挪伯这个地方。所以21章，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在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 没有人跟随呢？那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那到底挪伯在什么地方呢？现在考古学家还有你根据圣经学者仔细把圣经里面的话仔细把它推敲过了以后，那么就能断定说这个挪伯其实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而且是耶路撒冷的橄榄山，尤其是在橄榄山最北边的地方。那最北边这座山呢，最早最早就是挪伯所在的地方。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我想我不再去说它，不仔细去说它，我们只要用它的结果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要推敲的话，你要过证明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呢，现在考古学家也好，圣经学者也好，他们可以断定说挪伯应该在哪里呢？应该就是在橄榄山，不是在摩利亚山呢，是在橄榄山，意思就是摩利亚山的对面。但是呢，又是橄榄山最北边的地方，那个北边地方呢，现在叫做斯科伯山。那么这一座山呢，不要忘记，这一座山呢，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很重要的，因为你知道说这个罗马人呢，当他这个罗马军队要攻打这个耶路撒冷以前，那么他把他所有的军队先是集中在那里，先是集中在橄榄山。那么从橄榄山你可以一望无际，你可以看着整个这个摩利亚山的动静。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大卫那个时候，那么会幕呢就从什么地方，就从示罗已经挪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还有一件事，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圣经啊告诉我们说，等到大卫杀死歌利亚以后，你记得吗？有一句话，那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大家仔细读圣经呢、啊、第五十四节，大卫将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自己的帐篷在伯利恒。但是呢，这个歌利亚的头拿到哪里去呢？先拿到耶路撒冷。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就知道，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严格说来是耶布斯人的城，是到大卫后来，你记得他做了宝座以后才把那个城拿下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说是拿到耶路撒冷，那么可见呢，那个还不是拿到城里面去，明白吗？但那个整个地方就是后来大家所知道的耶路撒冷。那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你就很清楚了，那一天呢，当大卫要圣饼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有人呢就在这个会幕里面。所以你读到21章第7节，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这个大卫一看见他就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他马上就问亚西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明白吗？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想说，这个一定是扫罗派来的，派来专门监视他的。所以很可能当大卫在那里潜逃的时候，当大卫在那里开始流浪的时候，有人在后面紧追他。那么那个人呢，应该就是多益，明白？后来呢，他就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扫罗，这是后来的故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就警觉性就提高起来了，他就觉得他根本是手无寸铁啊。那么今天如果你要流浪的话，今天如果你要逃避这个扫罗的话，那么你多多少少这个手中要有一点武器能够保护自己的。所以本来也许没有想到刀，没有想到枪，但是因为他看见了那个多益，他就晓得他自己在危险里面，所以很稀奇啊。他不管在哪里都有什么，都有扫罗的眼线，很清楚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祭司怎么说呢？第九节，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那刀在这里，明白吗？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的后面，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所以很清楚啊，你就知道说当时是大卫把这个刀放在耶路撒冷的。你明白那个刀很明显是杀谁的刀？是歌利亚的刀，而且最早最早是连他的首级连他头都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这样一比较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挪伯呢其实就是耶路撒冷，很清楚的，就是耶路撒冷。那么现在呢，慢慢你看见他逃到这里的时候，那么有人呢已经在背后监视他了，所以呢他就 把这个刀呢就拿走了。那么后来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很悲惨，对不对？因为等到后来呢，这个扫罗当他在基比亚的时候，结果刚好那个多益就去告状了，因着这个缘故，那么可以说整个的这个祭司的全家就被抄家了。那么只剩下一个，就是亚西图的儿子希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那么终于最后呢，他就逃到大卫那里，所以大卫就收留他。那所谓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其中有一个是谁呢？就是亚比亚他。那么亚比亚他有个什么好处呢？第23章第6节，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从表面来想，现在可以说这个祭司家一个都没有了。那如果祭司家一个都没有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祭司要穿上以弗德，那以弗德上面这个他的胸口有两块宝石，有两块石头，就是乌灵跟土明。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祭司呢只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两块石头就会发亮，一发亮以后就可以知道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明白吗？所以如果当时没有这件事情发生的话，那么大卫要明白神的旨意，永远一定要到挪伯去才行。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亚比亚他是逃到什么？逃到大卫那里，而且逃去的时候呢，手里拿着的什么是以弗德。所以就是根据这个以弗德，现在大卫开始明白寻求神的旨意了。因为在以弗德里面有乌灵跟土灵，所以到了23章第一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今天当然没有乌灵跟土灵了，今天住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是圣灵。所以不管神在环境上怎么样安排，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也许很多的悲剧你不会解释，也许很多的眼泪你不会解释，但是自从那个以后，你就发现说你慢慢会接受引导了，你慢慢会觉得好像这个谁啊，亚比亚他在这里。亚比亚他在这里什么意思？就是说以弗德在这里，以弗德在这里就表示乌灵土明在这，乌灵土明在这里，你就知道明白怎么样受神的引导了。所以后来你看见吗，大卫他一生，你若仔细去读的话，在重要关口的时候，他一定离开不了以弗德，他一定要问神说到底要怎么做。所以你看见说大卫的的确确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你看见这个以弗德是跟着他漂流的，这个乌灵土明是跟着他漂流的，明白吗？所以他无论到哪里，就好像今天一样，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圣灵都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预表是非常稀奇的。按照旧约的规矩来讲，那么按理来讲，以弗德是永远在挪伯，不可能跟着他走的。但是现在从现在开始呢，你看见说，大卫蒙恩典蒙到一个什么地，他不只有神的话，他不只早晨起来看他要得着从神话语那里所得着的热气，那更重要的，他一步一步的在这里寻求神的旨意。那么每次来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祭司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旨意一样。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个路到底怎么走？到底应该不应该去打这个基伊拉？到底后来呢？如果等到扫罗来的时候，到底扫罗会不会把你们这些人交出去？结果呢，就是因为他寻求神的旨意，他知道说扫罗一定要把你们交出去，所以他们就逃走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神的手是那么重，但是没有想到我们这些人向来不容易受引导的人，现在开始学会受引导了。所以不要忘记，外面有神的话，里面有圣灵。一面我们绝对要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藏在我们心里，但是圣灵呢，乃是根据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这就是乌灵跟土明，这个就是慢慢就开始知道说你怎么样慢慢的接受引导。所以呢，我们讲到这段故事的时候，除了主耶稣用它来给我们看见，这证明说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并没有犯安息日，就好像当时
大卫在安息日得着圣饼一样，并没有违反安息日。可是呢，从这个故事里面，如果你真的去读下来的话，你就知道说和什么呢？和这个圣灵的引导有关系。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的诗篇呢，都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接受引导。这个大卫明明是旧约的人呢、啊，圣灵不过是临到他身上。那我们常常问说，大卫怎么会受引导？怎么会明白神的旨意的？那么旧约呢，是乌林土民，是什么呢？是亚比亚他所带的那个以弗德。但是现在新约的呢，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不管我们在哪里，圣灵都是无所不在的，他在里面，在凡事上要指教我们。所以圣灵说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大卫的诗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不大懂得他心路的历程。因为这的的确确跟以弗德以后他又养成了个习惯，现在呢因着神的主宰，你看以弗德是跟着他漂流的，乌林土民是跟着他漂流。换一句话说，大卫无论到哪里他都应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大卫应该学会常常的活在神面前。那么大卫是如此，我们呢也应该是如此。好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暂时的记住了，因为等一等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清楚了。那么然后呢等到挪伯的故事完了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回到21章第10节。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他什么地方不逃？他可以躲避扫罗，他为什么要逃到加特王那里去呢？亚基那里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歌利亚就从加特来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大卫应该聪明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但是呢，不应该去加特，对不对？那么尤其不要忘记，加特呢，就是他把歌利亚杀死了。所以在加特里面的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不会记得那个仇恨，他们都知道说那个杀害我们的歌利亚的人居然的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可见呢，大卫不是糊涂人，大卫以为说他怎么样，也许化妆啊或者怎么样，那因为后面他装疯嘛，所以装疯以前呢他一定化妆过的，所以他可能以为说对方一定认不出来，结果没有想到他不管到哪里哪里认得出来。他不光是妇女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因为神的的确确要在众人的面前，你看所有的人面前要宣告说大卫原来的地位。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21章第11节，亚基的臣仆对亚基说，这不是国王大卫吗？那圣经有没有写错啊？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以色列王是扫罗，不是大卫，而且在以色列旁边是点点点，那什么意思？那表示说原文没有以色列这个字。那大卫根本只是暗中被圣灵膏的，谁怎么知道说他已经做王了？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是王不是王，不是你说的，是你的敌人说的。如果你敌人说你是王，你一定是王。所以弟兄姊妹，就在仇敌的面前，你看见神为他摆设宴席，神真的高了大卫的头，一点都没有错，明明白白的是在敌人的面前为他摆设宴席。所以虽然那是多少以前的事情呢，但是这些的臣仆们他们的记忆还记得很清楚，所以他们说，这不是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所以大卫没有想到被人认出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是没有一个得胜的经历是隐藏的，不可能的。如果今天你是王，你到处都是王，你就是躲起来，你以为把自己化妆别人看不见。不要忘记，现在你来到了加特，你的目的是希望说能够安全，你以为躲到这里是很安全，因为世界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所以现在呢，大卫到了加特，结果没有想到怎么样被发现了。所以下面大卫呢将这话就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亚基， 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面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须子上。雅集对陈普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人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以进我的家呢？所以明白吗？那到底那个时候大卫经过了什么？我们当然晓得，这个世界呢是疯狂的世界。如果你要在这个世界要生存的话，因为整个价值是倒过来的，颠倒的，所以你如果真的要生存的话，你看见吗？这个大卫只有一个方法生存，他必须像疯子一样。大卫在这里要装疯，就证明说这个世界是颠倒的，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要问，你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把我们放在纽约，放在台北，放在上海，或者放在伦敦，我们要问是基督怎么生活？我们把我们的儿女送到学校去，我们把他们送到受最好的教育，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教育就是这个世界的教育，这就是加特的环境，明白吗？当然我们知道在正常的情形底下，我们应该胜过仇敌的，因为歌利亚就从这个城里面出来，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能胜过世界，那再好不过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有一天你回到世界，如果你知道了这个世界是个疯狂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完全价值颠倒的世界，那逼着你非要颠倒不可，因为如果不颠倒的话，你和他们是完全一样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解释说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约翰呢，施洗约翰，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穿的衣服呢乃是骆驼毛的衣服。所以有的人说第一个 hippie 啊，就是 John the Baptist 施洗约翰，因为他的打扮呢就好像嬉皮一样，对不对？其实弄错了。我们要知道说，当约翰施洗约翰，他本来根本不住在旷野的嘛，他后来要到旷野的去，为什么？因为整个的周围法利赛人他们整个的价值观已经完全颠倒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施洗约翰要做见证的话，他只能在旷野做，他不能在耶路撒冷做。如果在耶路撒冷的话，你不要忘记他父亲是做祭司的，他的打扮就不可能是那个打扮。但是现在呢，神逼着他，为着见证的缘，为着做主的先锋，他到哪里去？到旷野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如果要做见证的话，他穿的衣服吃的东西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吃的就是蝗虫野蜜，穿的呢就是骆驼毛的衣服。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完全倒过来了。感谢主啊，就是因为他穿骆驼毛的衣服，就是因为他吃的是蝗虫野蜜，结果他就带进了一个空前大的复兴。为什么？因为在这以前，谁要受洗啊？谁需要受浸呢？只有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是罪人。外邦人如果要皈依犹太教的话，他一定要受浸，明白吗？所以外邦人通通是罪人，但是就是以色列人不是。所以他们有一个笑话，他们说这个亚伯拉罕呢，就坐在地狱的门口，拿着扇子呢，因为很热嘛，拿着扇子在那扇子。然后一看见呢，有以色列人来，就告诉他说，儿啊，你走错了地方，这不是为着你设计的，明白吗？所以在整个犹太人的感觉里面，他们不需要悔改，他们怎么会需要悔改？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个人，他的的确确，你看他的打扮，他的样子，就是和当时不一样，提醒了他们，摇醒了他们。所以你看见连法利赛人他们都来要受浸，为什么？他们受浸的意思就是承认我们是罪人。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主耶稣是要做人的救主。但是为什么约翰是先锋呢？因为你要做救主以前，你要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嘛。所以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只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的都承认说我是个罪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来，他一点都没有错，他就做人类的救主。所以你看见他接着施洗约翰也说，天国近了，你们一定要悔改。结果最后我们叫他从约旦河上来，他从约旦河上来，不要忘记他的名叫耶稣。这耶稣这个字是希腊字，如果把它翻成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所以旧约的约书亚如果把它翻成希腊文的话就是耶稣。 所以什么意思？当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就是告诉大家说，在多少千年前，约书亚带着百姓从这个河里面上来，现在同样有一位也叫做约书亚，不过翻成新约，翻成这个希腊文，他的名字叫耶稣，他也带领他的百姓要进到什么迦南美地。所以等到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所以从此以后他就把所有他所要救赎的人就带到属天的境界。所以非常非常近，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他的工作必须要从哪里，必须要从约旦河那里开始。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个大卫的遭遇的时候，你不要觉得稀奇。如果今天你为着和世界为友，所以圣经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什么，就是与神为敌。你在他们中间，他们猜拳，他们喝酒，你跟着他们猜拳，跟着喝酒，我再告诉弟兄姊妹，你里面不能一点平安都没有，但你一定要装傻，你一定要装疯才行。你不装疯，你不可能在他们中间生存，不可能生存的，明白吗？所以这是大卫学的一个很大的功课。他以为说现在我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只要投奔敌营我应该就没有事了，结果没有想到给人看出来了。你只是装的觉得你不是王，但是全世界都看出来你是王。那现在呢，如果那样的话，你第二个化妆是什么？第二化妆你就要装疯才行，因为整个的世界就是个疯狂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难过，为什么这个美国这一周也通过了这个法律，那么那一周也通过那个法律，你对对圣经，你说现在不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吗？你看看现在年轻人的，你如果让年轻人投票的话，年轻人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再和圣经里面的那个价值来对一对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要么现在整个世界颠倒过来，要么就是神的话圣经颠倒过来了。所以明白吗？不是大卫疯狂，就是大卫所在的世界是疯狂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方法，你要被赶出去才可以。所以什么时候你从这个世界被赶出去，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大卫就写了诗篇34篇。但是在写34篇以前是56篇，就说出当他在那里装疯卖傻的时候，当他在那里与世界妥协的时候，他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样的代价。然后当你读到34篇的时候，你看他得着何等的释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我们忘记了今天人堕落不止堕落在罪里面，这是创世纪第三章，进一步的人要堕落在肉体里面，创世纪第六章，最后你到第十章人就堕落到世界里面。世界是在撒旦的权下把一个东西组织到一个地步能够吸引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说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那里面，凡是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么极端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权力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世界它整个的价值观道德观是完全跟我们所知道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依着这个缘故，神一开始我们一蒙恩得救，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不只相信，而且我们受浸，受浸像过红海一样，从此以后埃及永远的丢在背后。那弟兄姊妹，我们和世界永远隔一道水。但是到今天，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不错，我们讲相信，我们不讲受浸，明白吗？如果相信是心里相信没有错，你不会受逼迫的。但是受浸什么意思？受浸就是心里相信你是已经得救了，你已经得永生，从世界已经救出来了，但你这个人还没有从世界里救出来，他们三缺一的时候还找你啊，因为你没有做见证说我已经名花有主，你没有这样说的。所以一直等到你受浸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说你已经完了，你也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完了，世界永远丢在背后。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够不到你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世界不会再伤害你了，否则的话世界一定要用温柔的东西向你呼唤。刚开始只是喝一点的酒，刚开始只是跳一点的舞，但你没有想到，如果你不会跳舞，你如果不会跳舞，你就没有犯罪的本钱。慢慢得寸进尺的，等到真的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觉得你上了当了，已经根本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世界是个大染缸， 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讲得救，我们只讲到蒙恩得救，只得永生来说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从世界里蒙拯救说的。所以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爱世界，你人就可以去爱世界。如果你真的爱主的话，你真的活在主面前的话，你就看见，你如果真的要在世界里面继续生存下去，你一定要装疯卖傻。你不装疯卖傻，你根本不可能过日子。他们作假，你非得跟着作假不可能，因为你如果不作假，你就揭发他们，你就暴露他们，那弟兄姊妹，你就变得非常危险了。所以我们要问，装疯卖傻要装多久？不要忘记，因为整个世界倒过来，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大卫呢，学了一个很惨痛的功课，那个功课就是加特。明明他是胜过加特的王，明明是胜过哥利亚的，他应该胜过，连敌人都看得出来，连世界都知道说他们是得胜者。你知道吗？世界人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标准的，很多事情他可以做，你不可以做。很多事情他可以说，你不可以说。你是基督徒怎么可以说这个话呢？你是基督徒怎么可以做这件事呢？你是基督徒怎么也到这种地方去呢？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在这里有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得救就是得永生就完了，我们忘记得救也是指着从世界里拯救出来的。所以感谢主，自从你受浸以后，这个世界就对你绝望了。每次三缺一的他不能再想到你，他因为知道你已经完了，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不要忘记，严格说来，有加特就没有大卫，有大卫就没有加特，但大卫怎么会跑到加特去？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加特大卫所学的功课。好，我们先看看这个他在被捉拿的时候他学了什么功课，那就是诗篇56篇。腓力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做这金狮。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拿住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只好装疯卖傻，而且他在上面乱画乱涂。但圣经说，交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他把自己行作无声的歌，不光是歌词，鸽子当然要回家的了，但是现在是没有声音的鸽子，它怎么能发声呢？它明明是神所拣选的，它明明应该唱诗，它怎么能唱诗呢？如果唱诗的话，它不光是人，是个正常人，而且是活在神面前的人，现在连这个都不能唱了，明白吗？它只能够是个无声歌，而且是远方的无声歌。现在它自我放逐，放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它自己跑到敌人的里面来了，所以调用远方的无声歌。但是很有意思啊，这是金诗，大卫的金诗。大卫写了好几首诗，圣经说都是金诗。为什么？因为是证明说，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圣灵呢就慢慢把神的性情像金子一样就组织在大卫的身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大卫当他在加特所学的功课，就是我们今天在世界里面所学的功课。然后你看这一段的诗篇，应该也是我们的诗篇的。不光大卫被捉拿，被加特捉拿，许多时候我们不是被世界捉拿吗？如果世界能够捉拿我们，能予取予求的话，那我问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做？我们应该怎样的反应？明白吗？你应该可以赞美的，应该可以祷告，但是现在呢，因为你和世界人在一起，那么他们都不祷告的，所以呢，你也不敢祷告，你觉得祷告很难为情，这不叫做远方无声歌吗？好，所以下面你看，他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那弟兄姊妹，其实他是送上门来的，不是吗？他本来应该可以远离世界，世界根本摸不到他的，但什么时候他一落到世界的手里面，那个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是他需要神的怜悯，因为人要把我吞了。什么时候我们落在世界里面，这个世界一定把我们吞了，他不可能还叫我们完整无恙，是不可能的，是一定要把我们这个人吞了。因为世界只要逮到机会，所以对年轻人来说，世界是肚上蜜的，世界好像肚上糖的，它外面有个糖衣，它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年轻人，等到你真的落网以后，他就要把你吞了。所以很多的年轻人，请大家记得，本来有大好的前程，就是因为他被世界吞了，明白吗？ 那因着吞的缘故，当然起头的时候你看，你说如果打打电动有什么不好啊，打打电动好，大家就打起电动，打起电动来以后，那么再要刺激一点，当然就是一定要富有战斗性，一定有假想敌啊，那只是假想敌，所有在电脑里面的都是假想，都是虚拟的世界。但是呢，今天不管怎么样，你不管多优秀也好，你建中毕业也好，台大毕业也好，你就是最优秀，现在你坐在那个里面，你根本是活在虚拟世界里面。所以虚拟世界里面，当然如果你要征服成敌的，一下子把那一枪毙命，再一枪毙命，你就可以得很多的分数啊。所以在你训练的时候，你看见没，在几秒钟之内，这个死了，那个死了，那个死了，那个死了，你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死了会流血，那个死了会流血，不会的，因为那是虚拟的世界。所以你的反应力根本就在虚拟世界里面已经训练好了。所以等到你真的有一天你到了个现实的世界，那个时候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仇敌今天要得住你，要吞你，起头用这些东西来引诱你，那最后仇敌从起头就是杀人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自身一受伤，你看见很稀奇。所以一个人当他很生气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随便把剪刀给他，那是你自找苦吃的嘛。因为人在肉体的时候根本是没有感觉，没有，根本已经失去了理智的。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里面的肉体都像野兽一样，都像禽兽一样，都像猛兽一样。所以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它怎么出来，所以你只要自尊一受伤，尤其如果今天大家在世界里面一帆风顺的话，从来没有受过压力的，从来没有说被人看不起过的，所以你稍微受一点伤就受不得了，那个反应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所以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你打开台湾的电视，一天到晚是这件事跟那件事情。不要忘记，最后是谁在那里最大的祸首，是这个世界。如果今天年轻人没有被这些虚拟的世界吸引的话，有的时候我常常笑我的孩子们呢，他们好好在外面篮球架，有篮球不打，他们一定要到那虚拟世界去打篮球。我就不大懂啊，为什么一天到晚躲在那个世界里面，证明什么？证明大家逃避啊，明白吗？你看你很多人要讲很多话，现在好不容易大家全家聚在一起就要讲话啊，那有人很害羞啊，就是不喜欢讲话，那不想讲话怎么办？你总要有个借口啊，马上就低头打你自己的电脑小东西，所以每个人都变得低头族啊。所以全家来的时候，你看见家人都来了，但是每一个都是低着头啊，真的吃完饭以后大家就走了。所以现在人跟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基督徒忘记了，今天主拯救我们，不只叫我们脱离罪，也叫我们脱离肉体，更叫我们胜过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像大染缸一样，人在江湖，世界身不由己。所以弟兄姊妹，许多年轻人就被掳去了，许多年轻人就采用了，采赞成了他们的价值，起头很好，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顺利。但等到真的万一，等到最后，你看撒旦所要的是什么？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他要叫我们身败名裂，他要我们什么？要叫我们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是什么？这就是罪在人身上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传福音的话，不要忘记，今天在很多基督徒身上，感谢主，因着你相信耶稣以后，当然你叫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但是不要忘记，在你整个的过程里面，许多时候我们就像什么呢？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好，我们现在再看下去。第二节，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成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现在他害怕了。你看见吗？他本来不怕，现在他害怕了。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之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他随时随地都知道这些是血气之辈要对付他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学习依靠神，他也学习说赞美的话。弟兄姊妹，你多久没有赞美了？你多久没有依靠神了？因为这个世界太吸引你了，明白吗？但是现在呢，你落到这种情形里面，就像大卫的心一样，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所以可见世界的价值，加特的价值跟大卫的价值完全相反的。所以难怪他们颠倒我的话，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颠倒的，明白吗？所以当大卫在那装疯的时候，背后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疯狂的。 本来这个世界就是颠倒的，所以不要忘记啊，天国什么？天国就是颠倒的国度，明白吗？明明这个世界上你只要用强，你只要拳头大，你就得着土地，但圣经说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要承受地土。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得着安慰。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明白吗？弟兄姊妹，你看见最贫穷的人是最富有的人，这个不是和世界完全倒过来了吗？所以世界喝的是 seven up， 我们喝的 seven down， 明白？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升高，但是先要卑微才可以。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我们主耶稣的教训，山上的教训都是和这世界颠倒过来的。所以请大家记得，不是这个世界颠倒了，这个整个国度是颠倒的国度。因为你要知道，如果国度是颠倒的国度，就证明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颠倒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很清楚，他们的想法跟你想法就是不一样。因为你的想法是根据主的话，你的思想，你的价值是根据圣经的价值，他们不是，他们有另外一套，而且那一套是很有办法，而且在选举上，在得着选票上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弟兄姊妹，到底今天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合乎主心意的。所以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能不装傻，如果你不装傻的话，他们就不会把你赶出去的。他们岂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坠落。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载，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弟兄姊妹，在那段时间，就是当大卫装疯的时候，他流眼泪流最多的时候。不感谢主，他怎么说呢？他说，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面。在神那里好像有一个皮带是专门来收取我们的眼泪的。虽然我们失败了，虽然我们堕落，虽然我们离开神的旨意，我们哭了有许多的眼泪，但是呢，有一个祷告，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所以天上有一个皮带专门来收取我们的眼泪，到了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一些眼泪就证明说大卫跌倒了，大卫失败了，大卫是自投罗网，明白吗？然后第九节，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下面说，我依靠神。所以你看这里面讲好几次我依靠神，你看第四节说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现在呢，他说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明白吗？外面是装疯，但里面呢，他一个真实的光景是在神的面前的。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所以不要，不管你落在什么样苦难里面，你要记得我们当初都曾经对神许过愿的。所以我向你许的愿在我身上，有愿在身呢。所以不管今天大卫怎么失败，神的工作是永远要照着大卫的所许的愿要成就在大卫的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大卫那个时候的心理的世界。因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吗？你不光救我脱离死亡，而且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吗？然后最后一句是非常重要的，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你面前吗？他走错了地方了，他不应该行在加特人的面前。不管他流浪到哪里，使我在生命光中。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吗？我们只要跟随主，我们就知道我们永远在生命的光中，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如果在生命的光中行的话，就像主所说的，我就是世界的光，若有人要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行，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当然他的一生是行走在生命的光中，但是不光在光中行，而且是在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经历，好像大卫呢又更靠近神一点，又更清楚一点，他现在对世界有认识了，他明白了，他 他本来以为说世界很有吸引，但是现在他知道说世界是害人的，的的确是害人的。你知道今天年轻人喜欢这个 Facebook 不是吗？这个 Facebook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非试不可，你一定要试过才可以，还有一个是非死不可。你知道今天在美国很多，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做检察官告诉我们说，他说你知道吗，每一次这个 FBI 在那找，最后真的查很多案子的时候，都什么都是根据现在的 Facebook。 因为不要忘记，从前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在马路上你不要随便跟年轻人搭讪呢，但是现在呢，你看见把我们所有的，就像以赛亚一样，你看见吗，就把他所有家里的，我的名字啊，我的家里照的照片啊，我和谁的关系怎么样，全部告诉全世界，明白吗？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谁呢，以赛亚，不是以赛亚，我说错了，是以西西家，他把他所有的宝藏都让全世界看见了，结果以赛亚就告诉他说，没有多久以后你的后裔要被挪到巴比伦去，因为他看你底细看得太清楚了嘛。所以年轻人你知道吗，一时很兴奋，很多东西你根本来不及反应，你很多的 text 不管 line 也好什么也好，你根本一下就出去了，等到你说对不起我刚才讲错了，抱歉我没有想得够成熟，你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已经有记录了，而且你怎么样都不能把那个记录擦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是充满了许多的吸引，给我们许多的帮助，你现在也交了朋友，有很多人就在网上交了朋友，但是你要知道，你只要经过你就知道你到底学了些什么功课。我再说很清楚的，你如果要生活在加特，你非装疯卖傻不可，你不可能做个正常的人，不可能做个正常的基督徒，不可能的。但如果你要真的要做正常的基督，只有一个办法，被赶出去。不错，你还是在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世界，你还是做公务员，你还是公司里面的一员，你比别人更奋勇更殷勤，但是弟兄姊妹，因着你老早就划清界限，老早就是河水不犯井水，那么很清敬畏河水已经分明了，那么弟兄姊妹，从第一天开始，大卫是大卫，加特是加特，何况大卫曾经胜过加特，这不是矛盾吗？弟兄姊妹，大卫明明胜过世界，结果被世界吞了，这是什么样的笑话，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看见的。那么感谢主，当你仔细的去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卫终于最后被赶出去了。我再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最好的一件事情，你应该祷告一件事情，就是被这个世界赶出去。什么时候被世界赶出去，你看见现在大卫再写诗篇的时候就不一样，34篇。当你读34篇，你特别注意那个灵啊，就是那个背后写诗那个灵，因为每一篇诗篇都有它的灵。你觉得大卫啊，好像现在终于松一口气，现在大卫你终于得到释放了，明白吗？尤其是你们读前面8节，那么再清楚不过，那个感觉是欢天喜地的感觉。现在呢，大卫终于呢得到释放，所以第34篇，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那赶出去以后呢，他就做了这首诗。所以很少有一首诗能够描写他里面的心境，他怎么样被世界赶出去，那么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呢就很自然就流露在他的诗篇里面，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到了34篇，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千辈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你看见吗？当时实在可怕。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现在不要再装疯卖傻了，你只要仰望他，脸上就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你看见，本来要吐唾沫吐在脸上胡须上，你看都是蒙羞的，现在他可以不要蒙羞了，明白吗？现在你可以好好做大丈夫，好好做基督徒，现在你可以好好把世界远远地丢在背后，因为世界把你赶出去了，明白吗？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当你再读34篇的时候，你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第6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他还记得 那个时候还被围困在加特的时候情形。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弟兄姊妹，经过这一次以后，大卫他尝过了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大卫经过了那一段的经历，才能写出这句话。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不是投靠甲壳，凡是投靠主的人就有福了。现在我没有安全感，因为被赶出来，没有地方可以去。感谢主，就是因为没有地方去，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主的地方可以去。凡投靠他的人就有福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到了哪里，就到了亚都兰洞。我们好不好回过头再看一点点圣经，撒母耳记上22章第一节，大卫就离开那里。那么这个离开以前呢，不要忘记，这个就是15节，前面15节，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所以后来很清楚，诗篇就告诉他们说被赶出去了。那么大卫就离开那里，就逃到了亚都兰洞。所以下面一站呢是亚都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所以呢，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后来慢慢就多了，就变成600个人。但是不管大卫到哪里，他们都跟到哪里。所以从现在开始，只要讲的大卫和跟随的人，就指着400人和600人来说的。你记不记得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因为你记不记得是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结果他们就跟随了羔羊。所以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你记得当初的门徒怎样是做了羔羊的同伴，现在你看在旷野里面，神也把400个人跟600个人就赐给大卫做同伴，和他共患难共生死。所以弟兄姊妹，不管大卫逃到哪里，他们也逃到哪里，很清楚的。所以呢，这个就是22章给我们看见的这种光景。好了，那不要忘记，等到这400人聚在他眼前的时候，他刚刚学了个功课，他刚刚被赶出来，所以他现在有话要说了。他话说在哪里呢？就是诗篇34篇。你看诗篇34篇第9节，耶和华的圣名啊。那谁是耶和华的圣名？就是400人或者600人，明白吗？现在大卫有话要说了，现在大卫有话要说，因为大卫学了很深的功课。我要问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在主日为主起来说话的时候，每次我们说耶和华的圣名呢，我们的背后有没有一段经历？不管是失败，不管是得胜，但你总是在主面前学了一些，然后现在呢，你能把你所学的来告诉耶和华的圣名呢？所以请记得，这些400人600人无论到什么地方，不要忘记，凡是大卫的经历要变成他们的经历，大卫所学的要变成他们所学的。所以现在大卫呢，可以用他的经历来教导别人。所以呢，第9节就给我们看他怎么样教导他们。那么这个呢，可以说东东是在那个时候学的。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人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你要他自从他在旷野里面经过，常常碰到狮子，但他说少壮狮子还缺食人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看见吗？明白，这400人都是他的弟子，这个600人都是他的弟子，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现在他有资格来教训他们了。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你记不记得这个图画是主在十字架的图画？所以这里的经历是十字架的经历，明白吗？圣灵借着大卫的话来描写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所以现在很明显的，他在这里对子弟们说，他的护照是什么的护照？是称义的护照。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义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义人。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所以今天呢，如果你们能够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那么今天你能活出那个公义的情形来，那么不要忘记，这样的人是义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这些人能够是义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因为我们因着相信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就是义人。所以这个护照乃是称义的护照，很清楚的。但是圣灵有没有告诉我们说义人就没有苦难？不是。所以下面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你知道神离开我们有多近吗？如果我们是个伤心的人，是个灵性痛悔的人，圣经说耶和华靠近，靠近。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神是天高皇帝远，好像神在住在靠不近的光中，但大卫告诉我们，从他的经历里面，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大卫就是其中的一个，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了，不要以为说一人就没有苦难了，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耶和华要救他脱离这一切的苦难。所以我们很多见证可以做，很多的见证可以说，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苦难，但耶和华都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苦难。但最重要是什么？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证明什么？这就是说，虽然我们主钉十字架，按理来讲他的脚应该被人敲断了，对不对？因为到了时候他们觉得不要把人再留在十字架上，结果没有想到一到主那里发现主已经死了，所以呢，他们就不需要，因为按着规矩是要把他腿要打断的。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吗？他整个的身体是完整的，因为神是什么？神是保全的神，神也是持守的神，所以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所以很清楚啊，今天凡投靠耶和华的人，我们当然相信他，而且我们为什么相信他？我们不至于定罪。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也是因信称义的一个预表，告诉我们说，在新约你看见，不是我们做多少我们是义人，那是因为我们被人称为义，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不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呢，大卫有话可以说，现在大卫呢也可以告诉那些人他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我想到这个时候刚好是一个我们可以休息的时候，今天下午呢我们可以多休息一点，所以半个钟头以后就是4点钟的时候就请大家再回来，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